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近日一则洗衣液的广告在中国国内和海外的社交网络上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广告中一名黑人男性被放到洗衣机中清洗，而走出洗衣机的却是一位白白净净的黄种人。许多网友认为这则广告具有严重的种族歧视倾向。然而在一片争议声中呢，也有网友发现这则广告与一个数年前意大利洗衣液广告的情节音乐都如出一辙，存在严重的抄袭嫌疑。不独有偶，湖南卫视《天天向上》涉嫌抄袭日本综艺《交给蓝巴》，复旦大学的宣传片涉嫌抄袭东京大学。然而湖南卫视与复旦大学都表示这并非是抄袭，而是借鉴。那么抄袭与创新是一个在中国国内老生常谈的问题。日前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便指出要积极开展创新争先行动，并表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究竟什么才是创新？创新如何引领发展？如何界定抄袭与借鉴？为什么中国创新能力弱？创新与教育和文化背景有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们继续讨论这些话题，嘉宾仍然是美国家图研究所访问研究员谢爱良先生和独立调查记者、美国纽约时报北京分社前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夏教授，我想这个洗衣液的广告你都已经看了，请你谈谈在种族歧视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不去涉及，只仅仅从抄袭这个角度谈一谈你对这则广告的印象。
首先我们知道这个 invention 就是发明跟 innovation 是有差距的，innovation 是在现有的一些技术基础上进行改造、
提升。对。
那么大家知道日本这个国家，它是在原创方面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呢在 innovation 就是创新方面还是经常会有很多新的这个发展和进步。所以呢日本这些年来这个在日用品啊各个方面经常是领先，包括照相机啊等等。所以呢我们看到一个国家如果它没有能力进行全新的原创，它至少可以这个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有实质意义的改进。那么中国如果在这个方面做得好，那也算是不错的。但是我们看到的现在中国这个方面仍然差距非常大，它很多其实它就是创新性很小的，几乎是微乎其微的抄袭行为啊，它美月其名说是叫借鉴，实际上就是抄袭。那么这个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个情况呢？因为中国目前没有制度创新的基础环境氛围，中央领导人老是强调制度创新啊或者各方面的创新，那么中央领导人自己有什么创新？因为如果中央领导人自己他是墨守成规，甚至是大幅度的倒退的话，那么这个国家他根本就没有制度创新的环境和氛围啊，所以不要指望民间。而且我们过去做过个案的跟踪和研究，如果一个民营企业家他要投资搞一项这个原创性的发明，他要投入多少的经费，要花多少年的时间，要请多少的科技人员，等他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搞出来了，刚一上市很快时间就被人家模仿了抄袭了，而我们的法律方面对那个专利权的保护、发明的保护等等都很弱，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得不偿失。这样的话对这个创新是一个负激励，就是说谁去做创新，做了创新反而没有得到更多的利润，反而那些几乎没有投入原创性的什么成本的那些人啊，赚了很多的利润，这个暴利是吧。
谈到就咱们还谈到这些个电视节目，然后等一会儿我们再引申到其他的方面，我们现在就把它局限在这种文化创新上。我们知道除了电视广告以外，中国现在一些受欢迎的这种综艺节目，比如讲我是歌手、中国好声音，还有什么天天向上等等，除了一些涉嫌抄袭以外，有的直接就是从国外版权买来的。你像我是歌手、中国好声音，从荷兰、从韩国等等花钱买来的。那么我的问题是，是什么东西禁锢了中国这些文化人去创新？他们难道想不出一个比较好的一种节目的形式、题材、内容来吗？ 为什么要花大价钱到国外去买这些节目呢？
主要还是意识形态的控制，是这第一位的。因为这个意识形态的控制，你比如说中宣部，它几乎控制这个文艺宣传、媒体这个传播各个方面。那么包括娱乐方面，它控制的非常严。过去的对电影、电视剧啊、各种文艺演出的直接的掌控，所以这个方面呢，造成了这种作家呢或者艺术家们在很多方面，它存在一种创作的禁区，动不动就受到打压，就产生很多的顾忌。所以可能相对来说抄袭比较容易啊。
我有一个赵源，我这个问题来问你，我想把这个创新这个点引申到中国的食品安全上。我们经常听到中国有报道某某食品当中加了什么添加剂，加了什么化学元素，可以提高它的蛋白质，可以让它保鲜等等等，可以让它看上去好看，实际上都是加了很多很多的化学的东西。
对，
那么我的问题是，这些创新人是谁？如果没有专业的化学知识，没有营养学的知识，没有储存运输等等各方面的知识，谁能够想得出来这些好的法子，让这些蔬菜猪肉看上去非常的新鲜，能够保期，而且口味更好，颜色更好，但是它是毒害人民的。我们经常看到媒体报道说某某企业受了惩罚，为什么背后创新的这些化学设计师化工师他们受不到惩罚？
这个有这个刚才说到这个警匪一家的问题，那我反过来说，跟这个警有关系的就是政府。现在地方政府唯利是图化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一二。一个这个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些创新，在这个假冒伪劣这个领域里的这些所谓的人才，他们正因为可能在正当的这个企业当中和途径当中得不到他的才能的施展，他就反正我这干这个我能取得利润，那我就去干一个坏的事儿。那么这些人呢，在法律的面前得到的惩罚以及他们所获得利润不成正比。就像这个我们说的警察把人打死了，他所受到的惩罚跟一般人打死一个人所受到的惩罚完全的那个在法律面前是不一样的。那他的犯罪在成本低的时候他就要啊，那我犯罪成获得利润高的时候他就要冒险，这是一个。二一个我们说的中国的文化，我们都知道我们小的时候这个还刚刚这个说不出来话压压叫唤的时候，我们的父母都是用这个布袋把我们捆起来，手和脚都要捆起来。我们在美国经常看到你一走进人家的那个屋子，孩子就是放在摇篮里，他根本不用捆。从那个时候摇篮的时候就已经有所区别了。到了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就是刚才夏教授所讲的，都是要管控你。我们上小学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毛主席能活一万岁吗？这100岁都活不到。但是你大家就瞪着眼睛，明知道他活不到万岁，还是要把封建思想拿来，你必须喊，你不喊你就给我上外头站去。从小就是在被管束的一个氛围、文化氛围和教育氛围当中，这样的意识形态那是不可能有创新。
好的，
只能有抄袭。
好的，我们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甘肃的胡女士。胡女士你好。
你好，你好，
请讲，听到您了。
那个我说那个啥，对，我们现在是那个在兰州这边、甘肃这里面全是吃的垃圾食品，现在没有一样是那个啥的，是合格的产品，全是有毒的。哪有什么创新啊？现在没有什么创新了。从那个小孩一到上13亿人，首先是。现在是那个从小孩到那个13亿人口，全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现在我就盼望你们来解放我们的这些老百姓，我老百姓的日子实在太那个啥了，太苦了。
好，谢谢甘肃的。
说这些吧。
好，谢谢甘肃胡女士。接下来是湖北的邓先生，邓先生你好。
你好，中国人这个创新能力弱。它跟这个文化特别有关系啊。过去的话，那个几千年的那个 专制，一直到八国联军，一直到鸦片战争才会有辛亥革命。如果没有鸦片战争，也不会有洋务运动。然后那个，比如说那个还有27年前的六四事件，是吧？邓小平在选择专制还是民主的问题上，他还是选择专制，还是由于邓小平这个人，他没有创新。哪怕是今天的习近平，他也没有创新。所以说他因为中国这个国家，他讲究大一统，他讲究一个国家一种思维，他反对另类，他是跟这个民族文化有关系，所以他排斥创新。我就说这点吧。
嗯，好，谢谢湖北的邓先生。刚才我们看到我们放的一些资料画面非常有意思，国外的所有的著名的建筑物，中国都有山寨的版本，甚至我看到有这个河北一个什么地方，正面前面是天坛，后面就是白宫，你一看这是两个中西合璧的一个完美的体现，这是笑话了。夏教授，我们一谈到这个创新呢，经常会谈到科技创新和社会创新、制度创新。我看到一些西方的一些人士，他们谈到在中国当局所强调的往往是一些科技上的创新，实际上也不是创新，就像你说的一种科技上的进步而已，从模仿到改进而已。那么在社会上我们看不到这种创新，首先是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经济上也是，经济的所有制就是拥有形式，它的组织形式、它的这种管理形式等等，没有任何的创新。咱们就说国企，现在中国国企说改革多少年了，现在仍然是国民经济的老大，因为你动不了，涉及到各方面的利益在里边。如果我的问题是，如果中国在大的方面，社会制度或者经济管理结构、经济管理制度方面不做出改变的话，你能期待科技还有其他文化方面的各种创新吗？
对，刚才我前面已经说了，就是根本制度如果没有变革，然后呢，其他的东西都很难以得到根本的这个变化，然后创新几乎不可能。那么这里面要谈到教育制度，这个中国的教育，大家想，你现在虽然讲经济第二体了，第二大了，所以呢，很自豪，但与此同时呢，我们大量的这个高官子弟却要送到世界上被称为一流的这个大学去学习。中国大学为什么成不了一流呢？原因在哪儿？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原因在哪儿？都是制度的问题，是吧？那么民国时期为什么还可以产生大师？民国时期为什么还可以产生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就是因为那时候相对来说，它的制度环境虽然在那个所谓旧中国那种落后的这个状态里边，仍然还有那么好的发展，尤其是教育。你看我们中国现在这100年来值得自豪的一些学术的成就，几乎都是民国时期的人创造的。我们这共产党控制的60多年里边，有多少学术成果、学术创新，是吧？所以这一点就可以充分的说明，如果我们不进行根本制度的变革的话，那么这种尤其是束缚人的思想。因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连你这个思想的自由都不能保有，没有立场的独立，没有思想的自由，你怎么做学术啊？大学里面的教授，你动不动都要受马克思主义这个意识形态的控制啊，那你动不动就是党领导一切，那你还做什么研究呢？所以你看现在很荒唐，我所在的单位就是我以前的供职单位北大经济学院，现在他在做什么呢？叫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啊，明明大家都知道习近平是个半文盲。他呢有什么经济思想？他对经济学一窍不通。但是现在为了这种媚上的这种环境，对吧？只要他是最高领导人，他说什么都是最高的，啊，所以要研究他的经济思想。我觉得这是浪费资源，没有真正去做学术研究，反而做这种浪费这个国民财富的这样的一种完全大家知道，这根本就不是学术研究嘛。我想起这个若干年前，江泽民的时候搞三个代表的时候。中国社科院把它设为国家重大研究课题，300万研究经费。那个时候啊，2000年左右的时候，300万还是相当大的一笔钱。然后我知道是怎么做的，因为他那些有些学者他们在一块开个会，然后在一块吃个饭，一共就十几个人在一起开会吃个饭，一个星期就把这活干完了，领300万。但是做课题报告的时候要把它分成3年， 做了多少调研，开了多少次研讨会，弄了多少这个资料，这当然欺骗。他们这名字说了，上面要骗我们，我们当然也骗上面，就是互相骗嘛，对吧？
上有所
好，因为三个代表啊，他们说有什么学术研究价值啊？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嘛，不是弄钱嘛？所以这个活一个星期就干完了。大家知道它不是学术，对吧？谁骗谁啊？到底？所以说像这种情况，现在类似的课题越来越多，研究经费越来越大，几千万、上亿的都有。所以你看，这个中国宝贵的这个研究的经费资源用在什么地方？
现在不强调理论创新吗？那就是你没有理论也要给你立出来理论。
它理论创新的前提还有一点，就是必须你遵从那个，就是玩自己学生那个易俊清那个发明的所谓的三个自信。你超出这个自信，你就都是歪理邪说了，你都叫走邪路了。但是美国人这个理论跟你的不一样，人家两百年超越你2000年，你能说人家是歪理邪说吗？就是他唯我独尊，学术上也唯马独尊，
对，
抱着马腿就不放。
是，
你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所谓创新，那都不是创新。那你这样的前提下，你没法搞创新。
好，我们抓紧时间再来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广东的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你好，你好，听得见吗？
听到了，请讲。
听得见吗？
听到了。
啊，你好，你好，哎，夏教授你好，啊，那个张先生你好，主持人好。说创新这个问题呢，我是教育的小学教育，我看到的就是说，学校从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扼杀创新的基础了，就是要求的就是不什么不能做，什么能做。幼儿园就已经在说小手都放背后，然后呢不允许怎么样，不允许怎么样，然后要求的是服从，不能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呢接着呢是什么样呢？接着呢就是说，在我们高中大学的时候，学那些政治那些理论，那些三个代表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东西呢本身它里面逻辑是没有的，这是强行你要打破原有本来人原有的那个逻辑误区，逻辑的那个一贯性，然后强行去解释它的合理性，久而久之人的逻辑就混乱了，然后呢这样子出了社会之后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清晰的逻辑去思考一个问题，面对一个对象的时候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去解决问题，然后就没有创新的可能。
谢谢广东张先生。最后是山东的董先生。董先生您好。
哎，你好，能听见吗？
听到了，请讲。
喂，啊，你好，那个，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与其讲什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如讲这个全面控制。这个控制呢，就觉得从这个我们小时候从受的教育就开始，这个学生因为要就是记那些教科书上的答案，然后通过不断的记忆，然后才能这个通过考试。但是他首先说那个教科书，他就是这个共产党编写的，他上面有多少真实的多少学术的内容，这个就是受到很多的质疑。
嗯，
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个校园再到这个社会，就培养不出这种有思想的人。
好的。
然后就培养一出只会模仿，然后只会记忆的这种像是这种录音机这样的。
好的，谢谢山东董先生。我们只剩一分半钟的时间，请二位各用45秒的时间谈一你们最后的一点想法。
讲得非常好。
对，
那个刚才讲的这个中国的教育是以这个传统的灌输这个机械式的记忆为主，
死记硬背。
所谓考到北大清华的状元，也不过就是记忆力、复制能力比较好，能得高分。高分低能的现象比比皆是。遇到辩论的时候，遇到一些这个独创性的思维活动的时候，就发现非常跟其他国家的学生比差距非常大。这点我非常有体会。有一年2007年的时候，联合国大学就是在暑期，世界各个国家大学生集中在韩国，搞一个培训夏令营，请我去做辅导老师。我就看那儿，他那边就是说，其他国家的学生都有很多自己的主意，但中国大学生临场发挥能力很差，一发言就是外交部的口吻。
那个党管科技这个事儿不改，那教科技创新没戏。教育这个，就林彦东这种外行去管文化、管科技、管教育，他还要管足球。 这完全是外行去领导内行，这个局面不改也不行。还有法律不保护知识产权也不行。王天成写过一本书叫《论共和再论共和》，武汉大学的那个周卫中教授抄完了，法院一审到最高院，李长春一句话说：“哎，王天成异议分子，这个案子不能判。”你这一系列的，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你不变不可能变。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是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家图研究所访问研究员夏叶良，还有《纽约时报》北京分社前中国问题研究员、独立调查记者赵岩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其实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